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一起敬拜上帝、在人的家里面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们也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特别祝福，我们在这个七日的第一天一起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在讲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而且不只是一次，好几次。这个约翰福音21章说，这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显现是第三次。耶稣复活在他的门徒当中产生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冲击。本来跟随耶稣的人好像把耶稣当为一个老师，就好像很多很多门徒跟随孔夫子，很多很多的门徒跟随这个柏拉图。耶稣的门徒可能把耶稣当作一个老师而已，但是一直到耶稣复活之后，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产生绝对的改变。本来他们的老师教导他们是生活所需的知识、谋生的能力，大部分老师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他的学生的改变却不只是这个知识的增加、谋生能力的建立而已。耶稣的复活在他的学生身上产生的冲击，是让他们得到生命，让他们成为一个能够跟别人分享生命的人。基督教用很多的基督教会用很多的精神跟时间在庆祝圣诞节，我们用比较少的时间在纪念耶稣的复活。其实耶稣复活的事件却是基督教最根本最根本改变的开始。在耶稣复活之后，对面对门徒跟门徒的接触，让门徒从一个无力的变成有能力的，从一个本来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门徒四处逃命的一群人，后来又聚集在耶路撒冷成为宣扬福音的一群人。甚至耶稣的复活在他的门徒后来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难的时候，也让他们的心里面充满着喜乐跟能力。耶稣的复活整个把他的门徒的生命改变。我特别要从这段经文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复活后的耶稣是跟门徒显现，其实也只有门徒才能够看见复活的耶稣。可能那个时候耶稣复活之后，很多人见过耶稣，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甚至那个时候还流传说耶稣根本没有复活，只是他的尸体被他的门徒偷走了，这种事情都还记载在圣经里面。不相信耶稣的人看不见耶稣的复活，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看见复活的耶稣。圣经里面看到的那些耶稣的门徒，本来在他的老师被钉在十字架之后，他们就是一群需要去逃难的人，因为怕被牵连。当中有两个门徒，圣经上没有讲他叫什么名字，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他们从耶路撒冷就往西边跑去叫一个地方叫做以马忤斯的一个小镇。其实以马忤斯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要往前行，可是那一天就已经走到以马忤斯的路程当中，他们有一个人跟他们一起走，一面讲话一面谈论。后来他们就觉得那个悲伤的心就受复原了。一直到了以马忤斯这个小部落的时候，他们就邀请那个人一起住一起吃饭，就看见跟他们同走的人拿起锅铠祝谢分给他们，他们就看见跟他们同行的人是耶稣。但是前几天他们也亲眼看到被钉在十字架上死掉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在门徒的身上就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这两个门徒就往回走，回去他们逃离出来的耶路撒冷，回去宣扬说我们遇见复活的主，回去做耶稣复活的见证。 其实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就是在做相同的这一件事情，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这件事。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许多人喜欢读，因为我们也从圣经里面读出那一位复活的主的见证。可能最近也有很多人就喜欢读另外一本书，叫做达文西密码。这个是一本小说，去虚构一些从圣经或者从教会历史当中虚构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也看到像达文西密码这本书，说不定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在处理这些材料，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在处理这些各种材料之下，他可以写出一本非常吸引人又非常有情节又非常能够畅销的一本书，但是里面没有复活的耶稣。耶稣的复活对于相信他的人成为力量，也因为这样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也只有门徒能够得见复活的耶稣。我们都在为了这个复活的事件做见证，我们也发现为复活的事情做见证的这一群人有丰富从上帝来的能力。我要跟大家谈的第二点，也记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在讲说耶稣的门徒都很多人是渔夫，他们去打鱼都打不到鱼，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到他们当中，就指导他们。耶稣本来是木匠，但是这个本来是木匠的去指导渔夫打鱼，跟他们讲说往右边撒网，他们就真的往船的右边撒网，就网了一网的鱼，大家都拉不上来。其实我从这一点要特别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可能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靠渔夫的能力都有限制之处，但是上帝的能力假如加添在我们身上，我们才会看见那一个能力的发挥成为有功效的，因为上帝的能力帮助我们。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都去过澳门，那个旅游的时候去香港去澳门，澳门一定要去看一个什么三八法，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教堂的正门，但是教堂已经烧掉了，后面都不见，那个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其实澳门以前是这个葡萄牙在东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地，澳门也是天主教来东方宣教的一个最主要的主教座堂，就是现在变成遗址看到的那个三八坊的那个地方，其实原来是一个天主教的主教教堂。这都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讲450年前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亚洲地区的总指挥，这个人叫做 Francis Xavier， 他在澳门的地方做主教，他负责的地区就是整个亚洲的这个天主教的宣教。在他宣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地方他就打不进去，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就把门关起来了，所有的人都不能够，所有的外国人就不能够进去中国，所有的中国人渔民也不能够出来，就是海岸的封锁。那个拉比亚在澳门那个地方一天一天的等中国开门，他一定要想办法把福音传进去中国，一直等到他去世，他就去世在澳门那个主教教堂里面。有记载说他去世的时候还在惦念着说福音什么时候能够进去那一个地方，他讲了一句话说，石头啊石头，什么时候你为我主开门？因为他一每天每天都在那个石头的外面在敲那个石头，期待那个坚硬的石头有一天软化，为了上主开门。其实我们知道大家为了神的工作做努力，但是也在神有办法动的时候才动。这个扎比尔是一个主教，他死的时候那个门还没有开，后来还是开了，是经过了200多年。 在后来的这个马里逊再回到这个广东澳门的地方重新宣教，还是要把基督教的福音传到人口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国里面去。其实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有时候不是按照人的时间来走，上帝的工作有时候是按照神为我们预备好的一个道路来走。台湾的宣教我们最近才庆祝140周年，台湾的宣教140年前宣教是来台湾，在1865年开始做医疗传道，开始设立神学院，开始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在我们庆祝宣教140周年，我们也发现说宣教是留给我们非常丰富的遗产，不只是医院，不只是其实我们在做文字工作，我们就会谈到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怎么开始做。刚才在报告这个巨真堂，这个巴克里牧师设立巨真堂的故事。巴克里牧师来台湾在1875年，他来台湾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训练本地的传道人，所以他是设立了台南神学院。他在这边工作了10年之后，他发现说训练本地的传道人很重要，但是训练本地人的信徒也非常重要。所以本地的传道人就是靠着神学院，但是本地的信徒要靠什么来训练本地信徒？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是教导信徒能够看书，能够读圣经，能够自己灵修，是对本地信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所以他为了达到他的这个训练本地信徒的这个想法，他就创立了教会公报社。教会公报社在1884年创立，1885年巴克里牧师就出版了台湾的第一份刊物，也是台湾的第一个报纸，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在这个台湾府城教会报的第一章里面，巴克里牧师说明了他创立这个报纸的目的跟期待。他这样说，我请大家一起来学 读书，因为你学读书，你就可以读圣经，可以更丰富的认识上帝的真理。就算你的教会里面没有牧师，但是你会读圣经，你也可以继续追寻真理。为什么他这样讲？100多年前教会开始在扩展的时候，牧师很少，只有从英国来一个两个牧师而已。一两个牧师当然要训练本地的人当牧师，也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教会就已经设立了，很多教会是没有牧师的教会。但是假如没有牧师，教会可能过了一阵子就衰微了。巴克里牧师期待说，有牧师来这边做工的时候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牧师的时候，你们大家都要自己读圣经，自己研究上帝的话。他就推广了这个白话式运动，这个在120年前。那个时候全部台湾大部分的人都是农民，大家很多人都是不甚认识的，只有很少数的人去学中文，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可是巴克林牧师就在教会里面推动白话式运动，很多人就可以在教会里面以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他就可以读书，就可以写字，当然不是写中文，而是写白话式，就是 ABC 就可以用 ABC 拼字就可以读圣经，可以读圣诗。结果100年前在教会里面认识字、会读圣经、会看圣诗的人超过80%，在教会外面不认识字的人超过95%。这么大的差别，教会是一个认识字的团体，也让教会的进展、教会的知识的累积很快很快就成为社会领导的一个方向。初代教会很多人就来教会里面，有我们的阿公阿祖那一辈，他们很快就认识字。第二代的基督徒，那当初的第二代基督徒很快就成为社会的栋梁，很多人是当医生的，很多人是当非常非常有领袖能力的，因为他的父亲已经认识字，他已经在 一个学术涵养的家庭里面生长。文字工作就是这样，巴克里牧师把信徒训练用文字的力量带进教会里面去，结果整个教会成为带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力量。巴牧师这个工作，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说，文字可以成为普遍性的传福音的工具，文字可以成为普遍性的把圣经的道理传播出去的工具。我们也很重视个人传道，我们也很重视一对一传福音，但是一对一传福音比较类似钓鱼，文字工作却是很广阔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发出去，让人家看见。在我们周报里面，我们也看见有一个刊物叫做更新，更新这个东西是一个教会公报社初刊的一个福音施工。每个礼拜天我们在周报里面都看到了更新周刊，但是这个更新周刊的设计不是为了在教会的周报里面而已，这个更新周刊的设计其实本来就是让每一个基督徒来做礼拜的时候就拿到了这一个福音传单，你自己看完了以后你还可以分给别人，所以每一个礼拜天你就拿到一个新的福音传单，在这个礼拜当中你为了别人需要分这个福音传单给别人，或许是你的同学，或许是你的同事，或许是你隔壁的人的信箱，都可以把这个福音单张借着你的手带到他们的手上。福音工作有的可能就这样传播出去。我最近有一个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人的见证。在一年前，我们这个更新周刊已经发行了八九年，一年前我接到了一封信，是监狱里面寄出来的一封信，他写一封信来到加拿大公报社的地址，写给这个更新杂志的发行人，但是写我的名字。我就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我看到他里面写什么，他说谢谢你们每个礼拜送我更新周刊，我读得很感动。他也承认了说他犯罪，所以受到刑法对他的12年关在监狱里，那他已经悔改信耶稣，谢谢外头的人关心他，送更新每一个礼拜给他读。他这封信的下半部是要求我们也寄给他的同学，他的朋友，写了5个人的名字，个别的地址都写得很清楚。他说：“拜托你们，每一个礼拜寄更新给我这五个朋友。”那一个受刑人，他自己在监狱里面不自由，但是他信耶稣，心灵得自由。他为了关心他的以前那些那个太保太妹的朋友，他们现在还在外面还自由的，但是他们还没有悔改。这一个在监狱里面的基督徒在关心他在外面那些这个太保太妹的朋友，他期待说借着你们看看能不能每一个礼拜寄更新给他们，来带领他们有机会接触福音。其实福音的工作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我们都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样子的让我们惊喜的工作。其实福音的工作也正是这样，巴克里牧师用文字工作把福音就在我们的社会散播了，那一种散播的力量好像撒网一样，网撒出去或许有时候你不知道会撒到什么东西，但是撒网总是一个大众的动作，一个大众媒体的动作，那个媒体的动作希望得到很多很多的收获，很多很多的捕到的鱼。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很认真的也期待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些事实，来到了教会的人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面是很少很少数的，大部分的人都在外面。假如要传福音，应该不是在里面传，要传福音在外面，来里面就是 训练造就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要把福音在外面操作，要在外面活动。今天所读的经圣经还有第三个重点，当耶稣指导他的学生捕鱼了，后来他们在岸上在吃饭的时候，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所做的。当一个人他所做的已经能够表达他的本质，他不需要去说明跟人家介绍，发名片跟你说我是谁我是谁，因为他所做的已经表达他的本质，没有人去问他你是谁。曾经有人问他，问耶稣说你是谁，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他被下在监里面，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就听很多耶稣的事情，他甚至还派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去监牢探监的时候，他叫他学生说你去帮我去问耶稣说你是不是那一位弥赛亚。耶稣跟那个来问的人说，你回去跟你的老师说，把你所看见的，把你所听见的跟他讲就好了。看见看看耶稣在生活，他的行为，他的所作所为，其实从我们所作所为，我们已经也务必能够表达我们是一个耶稣的门徒。我们也期待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不需要跟人家介绍我是基督徒，人家都看得见我们是基督徒，因为耶稣本身他所做的已经不需要，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主耶稣说，你们去撒网，你们去好好的把福音的工作做各种努力，我们也领受这样的命令，我们也期待我们这样子的努力能够在我们的社会有很多很多的福音的种子传播出去。这样子的福音工作，其实我们周遭手边都能够进行，你手上就有不少的材料，你的更新周刊，你的圣经，你所学会的一首歌，都可以成为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事工的。但是也需要鼓励我们大家成为耶稣基督所使用的福音的工具，盼望神感动我们，也盼望我们愿意配合许许多多的福音运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参与投入，以帮这些事情加分。愿耶稣的灵感动我们，也感动我们为他参与这些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学习成长，也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重要性。求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参与福音工作当中，我们更能够见证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因为福音就是在众人当中让人得生命的力量。求主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大家，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